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泽民死了，大陆民众拍手称快；遭八年冤狱残害，广东吴祖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黑龙江夫妇被网判重刑，狱中遭到种种迫害；江苏80岁石玉梅被非法判刑八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30号，大陆媒体公开承认了江泽民死亡的消息。辽宁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投书明慧网写道，今天街上的市民在互相说江大蛤蟆死了。在一个车友群里，有人说11月29号晚间就放鞭炮了，庆祝江泽民之死。江泽民的死成了大快人心的消息，民众拍手称快。投书中说，即使在前几天，本地在政府工作的人就说江泽民死了，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用机械和药物吊着一口气，不死不活多少年了，中共自己知道。骗吧，瞒吧，总有再也瞒不住、骗不了的那一天。就在中共公布江泽民死讯的前两天，本市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出去讲真相，路遇一位男士告诉她，自己去过台湾，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江泽民迫害的。他对学员手中的真相小册子《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表示很感兴趣，并兴奋地告诉这位学员说，江泽民死了。中共于两天后公开了江的诡异死讯。本是一个建筑设计院的老板，平时不关心中共的新闻，对江泽民很厌恶。11月30号，他特意把江泽民死了发到单位微信群里广而告之。一位老医学教授说，我女婿就是记者，江泽民整法轮功太过分了，他说人家不好，我看法轮功挺好。如果都像法轮功那么正义，中国社会就不会今天这个样，乱哄哄，民不聊生。江泽民把中国人害惨了，江这些年就是等死呢，死了也遗臭万年。投书中还提到，11月中旬，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一名在本市电视台工作的男士，因为车程较远，我们聊了起来。他说，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年代把我们给折腾够呛，转播污蔑法轮功的稿子，铺天盖地进行批判，我们都受到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运动的牵连。几年前我们出国考察要去美国，在签证的时候电子档案查到我们都是党员，结果被拒签，没去成美国。这与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在国际社会激起民愤有极大关系。我告诉他，很多党员都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党，给自己留后路。这位男士掏出自己的证件，亮出姓名。我说，退党的名字也可以用你的姓氏加上化名，你记住今天的日子和化名，在退党网站能查到电子退党证书。他高兴地同意退党，手里拿着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小册子，一再道谢，说回家好好看一看。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祖强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先后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1年。吴祖强在狱中遭到残酷折磨，出狱后又持续遭中共人员的骚扰恐吓。近日得知，吴祖强于2019年7月含冤离世，终年70岁。2000年，吴祖强和儿子、女儿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希望当局停止迫害。结果吴祖强被高州市胜利农场接回，遭行政拘留15天。儿子吴先金被行政拘留15天后，遭汕头大学强行退学。同年3月，为了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吴祖强父子在天安门打出真相横幅，被警察押送到天安门公安分局。父子俩被送回高州市后，均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2004年，吴先金无故被高州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2010年10月，吴祖强在街上被高州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他的钥匙，非法抄家， 抢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摩托车和法轮功真相资料，现金26000多元。儿子吴先金也被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1年。吴祖强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阳江监狱，吴祖强被剥夺睡眠，强迫看洗脑光碟，污蔑法轮功的书籍等。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后，吴祖强原本十分健康的身体出现了高血压、头晕、肠胃不适、气短等症状。结束冤狱回家后，吴祖强还经常遭到原单位高州市胜利农场综治办人员的骚扰恐吓，身体一直无法恢复，于2019年7月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关兴涛、吴艳华夫妇多次被迫害。关兴涛2次进京上访被绑架关押，2002年被诬判10年，关押在黑龙江省泰来监狱。2019年11月，关兴涛夫妇又被警察绑架，后来关兴涛被非法判8年，吴艳华被非法判7年半。如今关兴涛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吴艳华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吴艳华、关兴涛夫妇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事为他人着想，工作中任劳任怨，谁有困难都热心帮助，夫妻两人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2年关兴涛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后被哈尔滨市南岗法院枉判10年，在黑龙江泰来监狱遭受迫害。2018年11月关兴涛、吴艳华夫妇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1年多，后关兴涛被让胡路法院诬判8年，吴艳华被诬判7年半。关兴涛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队迫害，家人去探视，监狱不让会见。吴艳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监狱再三刁难，不许亲属会见。现年59岁的吴艳华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受尽了折磨，监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用隔离，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蹲小号，绑束缚带，坐铁椅子，毒打，坐小凳，冷冻等等酷刑。吴艳华被逼迫长时间坐十分窄小的凳子，面上有深浅不平的凹槽，还要坐正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一动不动，闭眼睛也不行，稍微一动，犯人包家们就上来揪头发、扯衣服、谩骂、侮辱、拳打脚踢。就这样一直坐着，不让活动，消磨法轮功学员的意志，然后逼迫协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四书。长期酷刑坐小凳子，致使法轮功学员身上伤痕累累，臀部黑紫，坐出血，血肉和内裤粘在一起，流水流脓。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石玉梅老太太被法院非法判刑8个月，目前石玉梅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现年80岁的石玉梅老人独自一人居住。今年4月，石玉梅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淮安市清江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老人在派出所里告诉警察，自己原来一身病，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体健康，这么多年来没有吃一粒药。今年6月份，石玉梅被警察非法起诉到检察院，检察院退案，清江派出所警察又补充黑材料诬告老人。9月初，石玉梅被中共人员恐吓哄骗非法庭审，后被法院非法判决8个月。老人又被他们诱骗到看守所，说你在这待3天就出来。石玉梅老人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重回修炼，奋起直追》，作者台湾桃园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回首在修炼路上，真是磕磕绊绊地走一大段弯路，感恩师尊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现在我会提醒自己走好修炼路上的每一步。记得20多年前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自己和弟弟同修跟着师父走在一条路上，这条道路越走越黑，越走越往下，感觉是通往一个很深的地下室。师父走在最前头领着我们，我走在最后面，前方似乎没有路了。我大喊对着师父说，师父，前面没路了。师父转身回头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右手就推开前面我看着已堵死的墙面。就这样，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前方，路也就被打开了。这个梦至今已20多年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幕。一路上因个人执着心不去，所遇到的关难也越多，但弯曲的修炼路似乎也更加让我明白修炼的真意，明白当年慈悲的师父在梦中的点悟。第一部分，感性认识法被旧势力钻空子。记得得法之初，虽然觉得大法好，但打从心里好像没特别珍惜得法的机缘，心不在法上。家里人学法时我跟着学，也跟着参加大法活动，但一忙也就不练功不学法了。从小自己就是个情很重的人，在似修非修的几年间，因长期修炼基础不稳，隐蔽的执着心根本也没意识到，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情观和色观大考验，在痛苦的观难中挣扎却是无能为力，自然也就没有修炼人过关的意志力，自己也步入旧势力的安排，抱着各种人心，渐渐地远离修炼环境，完全走向常人生活的状态。就这样，一关过不好接着一关。自己一直很执着对先生的情，交往中就常有摩擦，加上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降临，让我措手不及。那时的我很看重现代观念女性能独立生活的状态，只觉得两人真的不和就要分开，所以得知有孩子的我完全不知所措，念头一直不想要这个孩子。但这时又想起了大法，找弟弟交流，弟弟和我说，你不修炼家里人管不了你，但常人杀生也是有罪的事，造下的业力太大了，会使你根本修炼不了。在弟弟严肃的交流中，我当时脑子嗡一下，只能默默承担这个结果。过后家庭与婚姻的矛盾也随之升级，3天一吵，5天一闹，埋怨东抱怨西，执着自己的人生不是自己想要的。我越抱怨生活就越不顺，我才深感人生怎么那么苦。在身处痛苦的几年中，时常想起师父和修炼的美好。有天我哭着对师父说，师父，我好想回到修炼中，我不想再这样过生活。长期执着于情的心不放，自己的身体像覆盖很重的灰尘。那天心里对师父说完后，感觉一阵舒畅。记得在2019年参加剑潭学法交流，遇到了之前认识许久的同修。他恳切地和我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和他说，我真的无法找到修炼持续的动力。他说，发正念， 就这三个字，我仿佛感觉到常年包覆在自己身上绵密的灰色物质瞬间被打散了，当下的我眼泪直落。我请他帮助我稳定学法，就这样，我和他维持近两个月的固定学法。渐渐的，我可以独立学法了，我也开始突破自己的怕心，找到自己家附近的练功店，也参加了区内的学法店，重新认识了当地同修。我和家人同修也固定早上学法，维持每日学完法再去上班的习惯，至今已两年多了。第二部分，带好小同修也是实修的过程。回想十年前的自己，根本不懂得如何带好身边的孩子，只知道大法好，但自己修炼状态不佳，所以总觉得给同修教一定更好。所以我每天委托家人同修从桃园送孩子去就读中和的幼儿园。因为距离与时间的关系，我并没有太过重视交流孩子在学校的状况，直至国小期间将其带回住家附近的国小就读。校方师长表示，孩子有些学习障碍等特殊问题，几乎天天都有状况，每天都让我们费尽心思。疫情爆发初期，孩子只能返回家中线上学习，他的生活成为我每日要面对的课题，自己也才开始真正了解孩子的状况。从日常起居、线上陪读及刻意学法练功的安排，我们俩生活紧密地粘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刻地当一名称职的母亲。我知道是师父要我从头开始学习当一个妈妈。紧密的相处下，考验更是一关又一关。我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很多掩饰的人心，在那期间全都快速暴露出来。没耐心，没善心，看不上他人的心，讲话苛刻，几乎快完全不像修炼人该有的慈祥样貌。遇到解决不完的问题，表面检讨事件本身就会陷入无限的循环。虽然自知自己都过不好关，但也从来不想放弃，向孩子道了歉。就这样秉持关关过不好，但还是想继续过好关的心态支撑着自己。某天学法时，突然间看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一下子我心敞亮起来，原来我一直是抱着隐蔽不纯的有求之心去带孩子。我的期待值是建立在希望借由学法他就能变好的心态，这样也能证实自己带他的方式是对的。这颗心一直隐藏在心里，所以他做不好时，我用常人心苛责他。小同修也有小同修的状态，借着这些小错小过奠定他认识法的过程，我应该以更纯净的心来陪伴他即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突破以往自己无法在家带好小同修学法的观念，维持两年多晚上时间学法，尽可能的不落下。在上学途中，每天都听明慧广播小弟子心得和神传文化。在带着孩子学法修炼中，我也渐渐站在孩子的角度，带领他理解法上做人的道理。孩子好像也自然能感悟生活中大法给予的点悟，也能主动表达应该要怎么做的想法。和先生的相处也随着慢慢放下自我的观念和所谓对幸福生活向往的想法，他开始说我有进步。以前我常抱怨我真的很不幸福，他说他更不幸福。现在我们都觉得家庭变幸福了，但我知道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第三部分，不是工作，是修炼。 几年前，我选择离开任职16年的军旅生涯，因自己的兴趣研发创立了一个文创品牌，借着品牌推广台湾传统文化精神为起点，很容易连接当今的普世价值，借以成为讲真相的连接题材。当时自认为应该借由这样的专业来正实法。创业之初，因为商品是以台湾古早味的面包为形象，在文创品牌业界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加上个人从军旅转文创事业背景的故事亮点，短时间就有数家不同媒体的争相报道，带着作品到处比赛，获得文化部及各局处的奖项，媒体节目也多方邀约。虽然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给予的，但心里不免冒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美滋滋的，因为自己心里已被膨胀的人心包围，所以即使遇到许多高层的有缘人，在讲真相力度上却无法十分到位。直到疫情期间，市集及团体约客瞬间都被取消，营收也不知从何而来，经营三年的事业成绩感觉顿时化为乌有，头一次感觉到事业不知怎么经营下去了。心里虽有惆怅，但也因为这样有了更多的学法时间，突然也才惊觉师父在法上所说的正法救人的使命，自己并未真的去兑现。某天看着家人同修打电话讲真相，我突然心生一念，那我也来利用多余的时间打电话呀。平时我说话没怕心，但想到要打电话总是怕心很重，操作的双手每次接通后都不自主的发抖，胡言乱语，但我一心仍很想突破。于是我安排每周与同修前往电话小组学法，想借着学完法听完同修交流，直接在学法点上打电话，但每次还是都因怕心很重无功而返。有一天学完法，心里告诉自己今天非得要打，要不就不要再来了。那天下午就推了三个人，我知道是师父给我的鼓励，感觉讲真相也像在过心性关一样，过不好也要过，怕心很重还是继续打。我从原本的不敢打电话到现在开始加入排班，怕心虽然还是有，但自知唯有不断的突破才能让自己真正跟上正法的进程。同时我渐渐放下了对品牌经营的利益心、名利心，越来越平静地看待这一切。在团课都被取消的状况下，一天突然接到来自台北市某观光协会因观光局疫情补助协助转型的大型讲座，两场的160人次 DIY 课程邀约，又再度体会到我们旧时尽管修，当放下一切时，剩下的交给师父来安排。其实事实证明，我们工作室营收状态也似乎随着自己修炼状态提升，关关难过，但却关关过。第四部分，不断纯净自己才是合格的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近日报名参加地区神韵推广的助讲认证，认证过程中我体会认证是外在形式，根本是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记得刚参与时总觉得对自己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一次听到一位同修的介绍后，我紧接着在他后面上场，我明显感受到同修就是纯，就让人感到美好自然，而我说出的话怎么就带着商业的感受。回家很难受，一连两个礼拜的准备过程，我不断地看到自己和同修间的差距，我常常流泪难过，发现自己有很多复杂的人心。我也在思考，为什么这两个礼拜都是这样呢？ 若以往发现到执着心，不是直接去掉它就行了吗？为什么这么痛苦呢？这时法在脑中显现，当下我明白了，我是带着一堆人心参加神运认证的，那些是隐蔽很深不纯净的心。我长期自认为很懂人与人交往间的礼貌，其实是将这颗狡猾的人心隐藏得很好。这颗很看重自我的心，是自己长期去不掉显示心、欢喜心，甚至妒忌心。在参与认证的过程中，这颗心一次次的被发现，最后我发现那根本不是我，它只是长时间躲在自己身上不纯净的物质，是它不想离开我，是他们觉得要被根本去除了才会不断的哭泣。感谢师父的点悟，让我在参与认证的过程中连根拔起这颗躲在身上很久很深的执着心。当天再度参与认证，真是一身轻。二级认证后，我紧接着有场团课，我立即将以往的简报改成认证后的版本，再加以调整，更能简洁有力地将品牌连接到神运。那天上完课后，我收到比以往更多的反馈与互动。原来以往做得不到位，是因为修炼的心不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不修自己，你怎么助我正法？我怎么用你？我更明白，只有一颗纯净的心，才能真正完成救人的使命。结语。我还能在最后的时间回到大法的队伍中，我很珍惜现今的每一刻。谢谢师父让我重回修炼大法的路上，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以上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成长，作者台湾台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师父好，同修好，我是越南大法弟子，已修炼三年，我有幸去过许多国家，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今天想分享自己如何在修炼道路上变得更加成熟。一，放下名利心，珍惜师父赐予的机会。大约一年前，我在韩国一所知名大学做研究，神运在法国的主要负责人正在寻找同修来协助装台，我便报名参加。报名后我就发现时间很难安排，因为很多场演出都是在法国，原本我毕业后要直接工作，所以如果我又到法国几个月，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然而能够跟着神运巡演的机会既珍贵又难得，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修炼上更加成熟。最后我跟师父说，我总是安排自己的路，但这次我要完全让师父安排，我不要让执着心影响师父安排的路，我会尽力做好这份工作，不让师父失望。那天晚上练法轮桩法时，感到一股非常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我知道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在从韩国回法国的飞机上，我看着师父的照片，师父笑了，于是一趟崭新艰难的旅程就开始了。二，放下自我，在配合神韵的过程中成长。今年神韵在法国的大部分演出，我都参与了舞台组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在每出表演的开始与结束时，从后方把左右两片大幕抓紧，因为这些演出剧场中，大幕合并时因无法完全关闭而会漏光，所以必须有人跑去把它抓紧，不漏光。其实我在常人中是一个比较笨拙的人，但现在却承担这么重要的工作，因为必须在正确的时间跑进跑出，否则会被观众看到。我必须非常快地跑到舞台上，而每出节目结束后只有两三秒灯光暗下的时间能够移动。我既紧张又害怕，担心如果做不好会影响演出的质量，因为知道单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成这份工作的。于是我学法并求师父帮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应该用常人的观念和思想去想问题。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我是在救度众生，因此要有坚定纯洁的正念，不能让观众有负面的想法。记得第一场演出时，舞台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对我来说感觉就像过了一年，但工作总算是顺利完成，没有造成任何问题。神韵在巡演中会来这个剧院三次，第一次来都很顺利，然而神韵第二次来时，某个下午场我却不小心在台上露出了两秒钟，被观众看到了，我真的吓到，事后感到无比的压力，看着师父的照片泪流满面，心中问师父到底能不能继续做这项工作，若做不了请求师父换人。突然间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那是不是大法弟子犯了错误，我就不要你当大法弟子了，再换个人，他再犯错误就不要他当大法弟子，再换个人，这能行吗？我知道只要放下执着，师父就会给予我们更多。当时同修们甚至剧院的工作人员都鼓励我要加油。渐渐的我认识到三界众生为法而来，剧场也是一样，身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也有责任去助师正法，让剧场也完成他的使命。我背诵论语，加强发正念，每次上台去合并大幕前，我总是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提醒自己，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后来我把这件事与一位同修分享，他对我说，有什么事做不好时就会增添师父的负担，但是师父为什么会让它发生，是不是有要让你向内找的，找看看发生的原因呢？我吓了一跳，感觉他说到了我一颗隐藏着的执着心，虽然没说出来，但我一直有一种骄傲感，认为自己是个新学员，却能在神韵演出时站在神韵的舞台上，甚至做一些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因此意识中认为自己比别人重要。这种心态和转法轮里说的自心生魔的例子有什么两样呢？这种状态是多么的错误和危险啊，简直就是棒喝。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然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做不好时师父又为我们承受了多少。当神韵第三次来戏院时，我还是继续做大幕的工作。一位同修开玩笑说，我们已经铲除阿明的自我了。的确，跟巡回团在法国游走了好几个月之后，我不再把自己看得太重， 反而随时都能准备好迎接任何工作，无论是刚吃完饭还是要熬夜，不再抱怨外在因素。譬如以前，如果风太大，导致大幕摇晃，很难在暗光中抓住时，我会先要求别人去把问题处理好，但现在我会自己努力想办法解决。就这样，我的心性提高了。就在神韵第三次抵达那个城市，同时也是法国最后一站时，就能够稳住心，毫无压力地顺利完成工作了。三，坚持向中国人讲真相，协调力量大。与神韵同行的时光很宝贵，也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是要自己去做，而不是要求其他人去做。由于巴黎是欧洲华人最多的城市，所以我想在唐人街做一个真相点，而且亲力亲为，不依赖其他同修。因此，虽然法国的行政手续复杂，但我还是自己找了地点，办理好行政手续，并向学员借横幅和真相材料。第一次来唐人街讲真相时，只有我一个人来。一开始我有点生气与不满，但现在我可以看到那些消极的想法，并摆脱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忙，都有自己讲真相的项目，所以如果自己认为重要，那我就得自己去做，不应该依赖任何人。于是我在唐人街这个非常亲近中国的街道上，自己竖起了横幅，分发了材料，无论他们的态度如何，我都保持微笑和友好，最后效果非常好，很快我就把真相报纸都发完了。我也注意到很多中国人在阅读和拍摄天安门自焚真相，还有人主动找我拿酒瓶。当我与同修分享这个经验后，接下来就有大约十几位学员和我一起出来了。这些同修中有些是出于对我安全的担忧，因为那条街道很多亲共人士，我对同修的关怀和整体的协调感到非常触动。我们发放很多资料，买来的资料都还不够发，而且同意三退的中国人很多。的确，当思想放开并能坚持自己的路时，人们就会来支持，并且效果非常好。还有一次是今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欧洲法会。来这里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做了一些调查，得知附近有一个批发市场，常常会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所以我便打算自己在这里分发大纪元报纸。起初大约有四五位学员加入分发资料的行列，但因唐人街离市中心很远，我们必须在清晨行动，才能在准时回到游行活动的队伍中。最后大家渐渐拒绝了，到了前一天晚上就再也没有人想去了。我很气馁，问自己是否还要去，当时没人开车了，得花费近四个小时的时间搭乘大众运输。那天晚上我感到疲倦，因为回来的时间很晚了，而且天空还在下雨，想到隔天必须早起，还要在公车和火车上带着很重的真相材料。如果我发誓要救度那里的众生，但却因一些困难而不做了，那里的众生怎么看？神怎么看？最后我决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去。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一位学员便同意开车送我去那里。第二天早上，又有三位大法弟子也答应了，我很感动，也意识到发生的一切都是考验，正因为能够保持坚定的心态，所以师父就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我们很快走完超过三栋的市场，顺利分发了所有的真相材料，甚至我们也及时赶回了游行队伍。很多中国人一收到真相就马上看，有一位女孩收到报纸时非常高兴和感激，她说很多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分发过这个材料，可现在没有了，但她一直想要看大纪元。现在回想自己走过的路，也很惊讶当时的正念，或许是因为有救度众生的誓约，而且能够坚定，所以师父安排了一切。这确实让我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四，找回修炼状态。在个人修炼和讲真相工作之间，我总是很难取得平衡。当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心很难平静下来，便会影响学法。 还记得第一次在新加坡拿起《转法轮》这本书时，是多么的珍惜，把《转法轮》拥抱在怀里，得到大法对我来说就像一把金钥匙，不在洪流中迷失方向，至今也仍记得得法初期的种种喜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却逐渐消失，不再感到热情。最近我获得台湾的政府奖学金来台学中文，我一直想要把中文学好，谢谢慈悲的师父安排这个机会，同时也让我在个人修炼中提高。台湾同修十分热情，给我很大的帮助。当参加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的时候，能感觉自己被一个很强大又很纯净的能量场包围着，有一种被提升的感觉。虽然我中文不是很好，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又能够领悟到一些新的法理。当集体发正念时，感觉自己和神体合一，高大的坐在那，消除底下的邪恶。我的中文快速进步着，若不是在台湾，一定要用很多年才能进步。这段宝贵的时间对修炼有很大的帮助，我想也是未来修炼之路的基础。回首走过的路，看到师父总在我身边，不断给予弟子所需的一切。写这篇心得体会时，有时都会掉泪，回想每当犯错之时，沮丧低落之时，师父总是开创更多的机会，在细腻的安排中让我去克服，让我持续走在修炼的大道上。有一次学法，学到师父在《红营六渡人渡己难》中的这句法：渡人渡己圆满还，己人能行己人空谈。当时我心头一震，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自己的誓约与使命，还是只是在空谈。我要在修炼的道路上努力，不再让师父操心，真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双手合十站在师父面前，告诉师父弟子完成了在人间的使命。以上仅为个人层次理解，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位天主教徒与大法的相遇》，作者台湾屏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5日。第一部分，得法的机缘。我在2018年12月，也就是54岁的那一年得法。由原本不了解法轮功，而身边也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在网上与大法相遇，从此得法，走入修炼至今将近四年。我是个从小被父母遗弃，在天主教修道院被修女们养大的孩子。虽然如此，成长中得到的爱与尊重可能比其他有家庭的孩子更多更好。我身体少有病痛，生活也很顺利，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福气的人。有时会跟别人说，我很感谢父母当年把我丢掉，如果是在原生家庭，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成长环境。得法后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神早已安排了每个人的一生。目前我在天主教幼儿园担任园长，同时也在大专院校幼保幼教科系兼任讲师。 从小接受天主教教义，知道天主教不讲轮回，但很爱阅读的我却是相信轮回的。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常会使用电脑及在网络上搜寻资料或最新讯息，闲暇之余会上网看一些感兴趣的影音视频，如预言或神灵等相关的视频。另外，对中共有关的报道也是关注的焦点。在网络中得知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恶行，令我震惊不已，也非常恐惧。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政权，简直是邪恶至极。在网络视频中，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作者谈到创世主以来，当下心被触动，自问这是真的吗？哪里可以找到他？我从小接触圣经，知道创世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也知道神会再次降临，末世会有大审判。神他真的已来临了吗？另外也在讯息里听到法轮功，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动力，在网上不断的搜寻，终于找到了法轮大法在台湾的网站，利用上班上课途中开车，晚上下班时间，不到几天就听完师父的九讲录音，然后自己又跟着网络上的练功动作学完了五套功法。印象很深的是在初次试练第一套功法后，我即上床睡觉，才躺下不久，就感到小腹有股力量往下压，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事后回想，那是不是师父在给我下法轮？虽然不确定，但无法形容当下的奇妙感受。也花了约半年的时间在网上阅读完各地讲法，从中知道师父要我们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但家庭的阻力很大，因此只能偶尔出来参加，其他大多时间处于独修的状态，这方面还待努力突破。第二部分，得法后身心的改变。得法前，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在教会里，自己长期感受到的是，参与礼拜仪式后，却还是呈现出原来的自己，如向神忏悔的仪式后，还是犯一样的错，在与他人的矛盾中，还是忍不下那一口气，非争到底的执着心等等。所以我在宗教中得不到内心真正的宁静，但得法后，终于知道，只有大法能真正改变人，那是从本质上真正的改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得法后，也知道同化大法真善忍，尽量为他人着想，努力做到先他后我的好人。例如得法前上街购物，如果金额少算，当场自己发现会告知并归还，如果已经离开，就不会特地的再跑回去归还差额。但得法后知道不失不得的理，有一次去买树苗，我们拿的是新品种的树，但老板结算时以为是旧品种，就以比较便宜的旧品种算，因此少算了90元，当场没有发现，在回家的路上仔细一算，才知道老板算错了。虽然路途有点远，我还是另找时间去向老板说明当天的情况，也补上了差额。虽然金额不多，但老板很感谢。如果没有得法，我就不会再多跑一趟归还差额了。事后有些懊恼，没有告诉他我是法轮功修炼者，错失顺便弘法的时机。第三部分，心性的考验。得法后，在心性的考验上，常常觉得自己没过好关，总是事后后悔，为什么刚才没守住心性？例如，在幼儿园工作，我们照顾晚归的孩子，都告知家长不能超过6点来接孩子，因为我是园长，如果有超过6点的，就会由我留下来照顾， 心中总会对晚节的家长心怀抱怨，因此就会以比较不好的口气告诫家长，以后不可以超过六点。有一次，一位家长超过六点，我忍不住地说，你们怎么超过六点？他突然回应，你怎么不会为别人着想？如果我赶路时出车祸怎么办？我惊觉到是师父借他的口，只戳我没做到先他后我的法理。事后不断地提醒自己，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家长晚接一定有他的难处，应该多体谅他人。另外，我们家自建房子，过程中真是心性的考验不断，每项工程几乎都遇到麻烦的人或事。从初期的工程中，对面也在建房的工人将废泥废料垃圾往我们空地上丢，甚至到我们空地上大小便，还有水泥包工在叫材料时多订很多，但并非都用在我们的建房材料中，剩余材料也都被他们带走了。到最后于建材行结款时，才知道多出来十几万元的材料费。刚开始心中有气，会把对面丢来的垃圾拿回对方门口，回来后冷静想想，这哪像个修炼人，有做到善与忍吗？不就是个常人吗？其实这安排不就是让我消业及提高心性来的吗？从此以后，我几乎可以做到不再对工程中出现的麻烦矛盾动心。如果不是大法弟子有法指导，每天一定会充满愤愤不平的心。第四部分，讲真相，推广神运，救众生。得法后知道要做三件事，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还要讲真相。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大家要清楚，讲清真相对大法弟子太重要了。你不只是个人修炼问题，你个人的修炼是在救度着你自己所代表的庞大天体中的生命，你在讲清真相中，你在救度着更多的甚至更大的其他的庞大天体与那天体中的生命，因为这是大法和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因为先生未修炼不了解大法，所以我要参加活动阻力都比较大，我也希望把大法的美好及讲真相的意义慢慢让他了解。因此目前我先选择邮寄真相信及手机发送简讯这种不需要外出就可以传真相的方式来讲真相。参与神运推广也慢慢跟上来，由原来只带着家人观赏，现在渐渐会介绍给更多的有缘人。其实在我身边有不少主流幼教的伙伴、大专院校老师、家长等等，但有时就是缺少那个正念。今年终于有一个突破，幼教协会的理事、监事都是幼教界的精英，我趁理监事会议中与理事长商量做一场神运说明会，他欣然同意，起到效果也很好，现场就有七个理监事买高价票。但后来他们又以疫情严峻，怕被感染影响园内幼儿，未能进场观赏，当下听了很难过。经过向内找，发现自己今年虽然克服了怕心，但却又升起了欢喜心，被钻空子。不过有这次的突破，相信在明年神运推广上，我可以做得更好，让更多有缘主流众生进场。第五部分，结语。由一个在修道院54年的天主教徒，能有幸成为一个大法徒，这是何等的殊荣啊！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大法弟子，天上有无数生命，无量无际的生命羡慕你们。我今天对任何一个高层的神，不管他多大，我说你来当大法弟子，一秒钟都用不了，只要我话一落，他立刻就跳下来，简直乐坏了。明白的谁都知道，那不只是能自救，而且能救了他世界中的无量众生，这是未来宇宙最了不起的事情。 看到这段法，我感动得无以言表，真是用人类的言语道不尽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谢。修炼至今也将近四年了，是一个脱胎换骨、生命重生的过程。但仔细想想自己的修炼状态，三件事都有待精进，学法还要更入心。每天早晨的练功不落下，发正念意念要集中，这都是我需要再突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力度也应该再加强，不是走表面形式，有做了就好。在此也感谢身边的一些同修给予的协助及提醒，让我能顺利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我会更加努力精进，成为一名更合格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翁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